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今天我们继续聆听方舟姐妹为灵魂找归宿的信仰之旅。方舟计划再次登门拜访传道人夫妇，
然后到了礼拜六，因为我第一次去是礼拜六去的，到了礼拜六我就有点丧不大眼的，就还想去，就是有一点那种磨磨啾啾的，就有一种吸引力吸引我去找他。然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来呀，好呀，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回妹夫在家了。哎，我说这回好，我从中学开始积累的这些问题呀、这些东西我都想一股脑的想跟他辩论，我很想跟他辩论，甚至在寺庙中我想辩论的东西我一个题也没，一个也没有辩论，但我就想跟他辩论。结果我刚要开口，他说对不起，我明天还要讲道，走了。我当时非常诧异，我是客人呢、你怎么会对我如此
冷漠
呢？然后呢，又是这个妹妹跟我，我为你祷告吧、我说好吧，有祷告、然后回去依然是礼节性的慢慢悠悠的、慢条斯文的回到家里。
哎，方舟姐，我突然有一个好奇想问啊、刚才这位传道人他对您的这份漠然、突然让我想起来小和尚、哎，他可能对于其他人的那一份漠然、好像也是一样的反映出人的那一部分、那对于传道人他没有按你的期待来跟您聊、那个时候会让你觉得哎，他也是个人这种感受吗？
没有、当时很奇怪就没有、然后他没跟我聊，因为当时也是感觉到哎，怎么这样，然后好像有点不礼貌，正常的朋友也不会这样，对吗？但是因为那个妹妹带我祷告之后，我就把这一切事情就忘了
啊，放下了
就忘了、
不留印象在心里，
对，没有任何印象、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呢，又是三天的一个平静安稳，然后过去以后又开始进入紧张快节奏，又是这样的一个回到老样子。然后又到了礼拜六、我又想去然后我就又去了。去了以后这次妹夫和妹妹都在、这次妹夫就很热情的来接待我，然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信耶稣，上来就直接问我。他刚问完我一个声音说你到家了，
哇、
一下就跟我说我单单我说真到家了吗，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说真的到家了，就一个非常清清楚楚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到家了。我说好吧，既然到家了就到吧。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先信嘛，如果你觉得不是真的你再别信啊，这么一句话。我说行呀，那我先试试呗，因为我遵循我的这个灵魂到家的这种感觉，那我就先去试试看呗，我大不了我不信呢、我就先走。结果呢当天晚上就问你要不要觉知，我说好吧。结果我从知道基督教到觉知两个星期就觉知了，就我当时就觉知了，因为我灵魂告诉我到家了嘛，我就觉知了。觉知第二天就是礼拜天，我就去教会了。然后到教会里面就开始哭得嘁哩哗啦的，
一进教会就
不一样了。然后而且在教会里面，我记得那唱的那首恩友歌，就是那个302首恩友歌，就莫名其妙的就发泄出来。不知道就发泄什么，反正是发泄出来了，
就是从小积累的那些问题、
对，
觉知那天您有回答？
不问了、没问题了、
就是反而
这问题不是问题了，
问题不是问题了
对、后来我发现这些问题真的不是问题，而且我也认为那天那个妹夫没有跟我谈，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是神的保护，是神在这里面做工。就像约伯他有很多问题想问神的时候、结果神在从风中出现他面前的时候，约伯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我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就什么话也问不出来，我人所有的问题我至今也没有
问题了、
至今就不会再去。
那能稍稍分享一两个您觉得过去很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宇宙谁来掌管这些宇宙啊、就这类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个就人生的一 些价值问题啊、人从去哪里啊，就这些问题啊，这类的。
当你知道我回家了，是一种安稳的感觉。
好像一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怀抱。
就是虽然这些问题可能依然不能用言语答出来，但是你知道这些问题都有答案，而且是一个安稳幸福的答案。
好像至少我在当时，我这些问题至少我都忘记了，我已经就
好像不
重要了，不重要了。对，而且呢，我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再离开过教会了。对，就是就没有说再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下去了，就啊，而且我发现呢，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找对了。
哇哦，
对
对，感谢主啊！那成为基督徒之后，您就是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您对神的认识有什么样的一些晋升呢？
我的生活发生变化呢，就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我发现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发现我是一个角色混乱者。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应该她有很多身份，但是这个身份让我给搞得有点乱了。对，母亲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好的负责任的母亲，女儿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妻子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啊，然后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到位的企业负责人，所以我觉得我这么多的角色来看，但是我都会混为一谈。我自己感觉我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更多的是女性的男人所以我在外是男人的这个视角。我曾经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而感到自豪呢？就是没有信主之前呢，就是人家没有把我当做女人，我感到自豪，人家把我当做一个人，中性的人，我那时候还挺自豪的。你看他没有把我当做女人，在很多男人的眼光中，我这个人是不需要帮助的。对，我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完全是角色混乱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骄傲哈。对，我自己的骄傲就是说，比如说甚至我跟着男性朋友一起去找小姐。
找小姐你也找吗？
对大家都找，我得找一个小姐陪我唱歌啊。对啊，大家因为所有的男性都找嘛，
是。
那我呢就是找小姐的目的是陪我唱歌，教我唱歌。
明白。
因为我五音不全。对对对，就是说
你也不会有那种不适感。
没有。
包括您去到那个寺庙，因为他们都是男和尚还有喇嘛，
没有。
这个过程你也会觉得就是以人和人平等的这种。
对。
但是你没有觉得，或许你现在再回头去教导姐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让他们要有一个界限和保护自己。
对。
但神也保守您。
最起码的是一个角色，要你是妻子一定要去把自己角色转换，转换成妻子的角色。
是
母亲，你要是把自己要从妻子角色转换成母亲的角色，对儿子一定要用母亲的角色去对孩子，
而不能用公司负责人的态度去
对
孩子。
所以当角色混乱的时候，生活就容易产生一团糟糕。
了解。
还好我对生活上比较漠视，我对人事这方面就是好像特别是那些家长里短本身就不太喜欢去关注这些哈。但是有一个，当我信主之后才发现，原来圣经里告诉我的就是比如说角色问题啊，家庭问题，家庭观啊，这个妻子的角色等等等等，那给我一些一个彻底性的一个改变啊。
感谢主。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依然是那个要钱的十字路口乞讨的人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喜欢有些问题就喜欢的不断的去追究。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应该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第二年的五一，我见到了一些从美国到中国来的那些宣教士，他们不应该不算宣教士，更多的是访问学者，跟他们一起沟通啊聊天，但是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就是一言我就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一下子眼睛就明亮了，我就知道我信的是真的。他就跟我讲，你给不给是你对神的关系，他怎么样是他对神的关系，他是不是骗子跟你又有何关呢？
阿门。
我就觉得这才是对待乞丐的态度和视角。是不是我们所对待乞丐的这个心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神的爱来去对待他，我们要不要去怜悯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的生命的呈现。
是
他是骗子那是他的事儿，他要向神交账。
是，
而我们如果有神的圣灵的感动不给的话，那是我们要向神交账。
是的，
所以我一想，哎，这才是我想要的答案。所以那个和尚给我的答案不是我要的答案。
哇，
对，
你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界限的问题，就是我向谁负责的问题。
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他都会在说，哦，这个教会很腐败，那我不想把我的钱奉献给这个教会。教会是否腐败，是否值得给，那是他和神之间交账，
对，他的要付上，神赋予他他责任哈，或教会的负责人也好，教会牧者也好等等，他作为神的一个仆人，他要向神交账的，他要负责的。关于奉献这件事啊，我觉得当我们的钱奉献给教会以后，这个钱不是你的了，
是、
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把钱给他了，他们要用在别的什么事上，我们就会有一些顾忌，
我们还想干预。
对、但是实际上你奉献的是首先不是奉献给人的，
对，
你一旦奉献出来之后它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了。当你把这些放弃的话，你奉献就轻松了。
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那个姊妹，她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自己的经历也是非常感动我，我发现哎，我信的是真的、
是什么？
她就是她遇到一个同事一直排挤她，甚至呢给她穿小鞋，她在监狱里面工作非常痛苦，所有的累活都让她干，什么扫厕所呀、马桶等等都是她干，她一直是这样。我就问他，我说你忍了多久呀，他说忍了3年。我当时下巴快掉下来，我说啊，你怎么能忍这么久呀，然后他说一直每天都为他祷告。3年之后呢，他这个上司主动找他，向他承认他所做的对不起他的一切的事情啊。他就在这3年中不断地为这个人祷告，他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哇，
这个人怎么排挤他，依然就是顺服的去接受。所以他那个时候那个人的生命对我是影响非常大的，就是他不在乎说你怎么对我是你的事儿，
是，
但我该怎么做是我的事儿。
啊，
这个点我就觉得依然是可以说他的界限，他的责任人是对神。所以那个姐妹，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应该是信主已经50年了。
哇，真的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姐妹呢。
对我印象很深。
祝贺方舟找到灵魂的归宿，成为上帝的女儿。从 IT 企业高管到全职服侍，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永恩，下期再见。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算是。